神带我飞翔，我要荣耀他。那这个题目我思想了很久，其实我换了大概五六个题目哈，那一直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我让我很满意的，能够表达我们今天所要讲的事情。但是实际上我们今天要讲的事情呢，你可能看了以后呢，你会觉得牧师，这不是十诫的第三诫吗？我说对啊，我说如果题目我是讲十诫的第三诫的话，你可能会说啊，又是一个老掉牙的题目。可是真的是老掉牙的题目吗？其实不是一个老掉牙的题目，是一个更深入的了解什么叫做十诫当中的第三诫。那通常一般人对它的理解我们待会会提，但是我要提出一个比较积极性的看见，对于所谓的十诫第三诫，我们怎么样从一个新约基督徒的角度去看，怎么样去看到里面神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神他曾经对我们做了一些的什么事情，然后我今天怎么样来看待十诫的第三诫。那通常在我们讲十诫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可能会想，就会问，为什么我们今天基督徒，或者是说我们今天的基督徒难道还要去守十诫吗？我们的救恩不是已经被完成了吗？上帝不是都已经看在耶稣的份上，我们人就不必去遵守这些律法了吗？既然用救恩救赎进入到耶稣的国度里面去了，那难道我还要去守这些律法吗？所以这个是蛮严肃的，也很认真的一个神学问题，是一个神学思想的问题。也许你会说，哎呀，牧师啊，你讲得太严肃了，我们为什么要讨论到神学这个东西呢？其实神学这个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去避免。为什么？因为神给我们的启示，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解读，但是问题就出现在，当我们对这些神学的题目有不同的见解的时候，有不同的认识的时候呢，它会影响到你生活上面，你生活上面的一些的依据，你生活上面一些的看法会不同的。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从一个新约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说，耶稣说他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他是要来成全律法。那个成全的自己有什么意思呢？有那个成熟的意思，或者是说成全的意思就是说，让这个律法里面所说的他的意思我们能够完全的明白。所以耶稣来，他说他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启示，因为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圣灵来，他要带领我们怎么样进入明白真理。这个进入明白真理，也就是说，在好像那个犹太人希伯来人，他们在看到这个律法，看待神的这一些诫命的时候呢，他们好像是在雾里看花，好像什么，好像是在外观里面一座房子里面，在那边看东看西，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的进入到里面。但是圣灵啊，要带领我们进入到这个里面，让我们真正明白他神他做了些什么，神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以至于我们很愿意的，就像我们的题目说，神带我飞翔，所以我要荣耀他。弟兄姐妹，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要荣耀上帝，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荣耀他。那么在讲到荣耀的时候，你会发现到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哈，出埃及记二十章的第七节，一起来，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好，那这个就是当时所谓 Torah 啊，就是摩西五经里面。在出埃及二十章颁布十诫，那有人说摩西五经当中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他们会说十诫 Ten Commandments 啊。那甚至呢，好莱坞也拍了啊十诫啊，十诫这个电影啊，那就是从摩西啊带领那个以色列人出埃及啊，你也看到洪水分开来哈。那你会发现到，就是说你可以讲十诫是摩西五经的精华，那代表了神对人的 心意。也从那个时候开始，在那个以前哦，没有十诫，只有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在西乃山下面神颁布了十诫。那么从十诫开始颁布以后呢，又有许多的律例典章是来解释这个十诫的。OK， 那么利未记花了一整本利未记来解释怎么样去献祭，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啊，所以这个就是整个的摩西五经，你可以是这样子看。但是十诫很显然的是很它的中心。那么十诫的第三诫他这样讲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妄称耶和华你的名。那 King James 他是这样讲的哈，他说 Thou shalt not take the name of the Lord thy God in vain, for the Lord will not hold him guiltless and taken his name in vain。 那我特别去查一个叫做 ARHC 的哈， AR 就是 Ancient Hebrew Root Center， 他这个翻译啊，他把神的名放进去。他说 You will not lift up the title of Yahweh your Elohim for falseness, given that Yahweh will not acquit one who will lift up his title for the falseness。 那么如果你去看这些不同的翻译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一个不同的这个味道。当中文讲说妄称耶和华名的时候呢，你去看 KJV 这个英王钦定本的时候呢，其实如果你用一个直接翻译的话，他就是说啊，他说你不应该使用神的名让它变成虚妄。那个虚妄也可以变成虚假的意思哈，也是说你不要使用这个神的名让它变成假的、虚空的。那这个King James 是用 take， 用这个用，对不对？但是你看那个 AHRC 的翻译，他说是 lift up。 什么叫做 lift up 呢？其实就是高举的意思，意思就是说你高举上帝名的人，却让神的名变成虚空，却让神的名变成虚假。 OK， 所以他这个就是一个整个的意思，也就是说以这个神为名的子民，你不要非但没有荣耀他，反而羞辱他的名。其实这个就是他这个的意思。所以当以色列人在西奈山上面，当耶和华神在颁布律法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景象非常的可怕。他说你到那个西奈山上的时候，哇，雷轰闪电，还有什么，还有火焰，还冒黑烟，黑黑的，哇，那个景象甚是恐怖，以至于那个以色列人远远的看怕得要命。然后上帝就发话要讲，你要怎么样做，你要怎么样做。所以当神在讲他的十诫的时候，他是带着很大的威严，他那个威严让人听了以后很害怕的 fear。 但是我发现到这正是我们今天神啊，在我们基督徒当中啊，他要寻找敬畏他的人。我们今天很多的人真的，我们什么人都怕，就是不怕上帝，不晓得敬畏上帝，了解没？可是呢，我们要从当时以色列人领受到神的十诫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是害怕的不得了。为什么？因为在那个神的面前，神在讲话的时候，你就才会看到神的那个 majesty， 他的那个庄严，他的那种大而可畏。你知道在他面前，你真的是很渺小。原来这么大的神在跟你讲话。那个时候，以至于以色列人当他们讲说第三诫，他们的解释是什么？他连这个神的名字都不敢说。他说妄称神的名啊，你耶和华一定不以他为无罪。 那以至于他们怕到一个地步，连神的名字都不会说了。所以他们要用其他的话啊，是万军的耶和华，这个耶和华用 the Lord 哈、啊，就像那个啊、King James 哈、啊，这个英王钦定本，他把它翻译成这个 Lord 主的意思，他连神的那个耶威亚和华的名字他是不敢讲，以至于呢他们根据他们犹太的历史人哈、啊，他说只有一年一次，在赎罪日的时候，大祭司把这个神的名字念出来，以至于到最后人家以色列后代子孙他不晓得神的名字要怎么念，真正要怎么念忘了，不知道了啊！他怕到这种地步，因为你不可以妄称神的名啊！真的这个是有点矫枉过正了、啊、这有点矫枉过正，但是呢你可以看到他当时的那个人对于神的这种反应，因为在古代的时候，神的名字或是任何的名字就代表这个人，所以当你提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就表示他代表他就在你的当中，所以他们连神的名字都不敢随便讲，就变成他用其他的代号来代表神，所以他神的名字耶和华他不会念的。所以他们现在说耶和华，我们翻译成耶和华到底是不是这样念呢？对不起，不知道，只能说大概是这个样子，差不会太多，但是 exactly 是怎么念的不晓得。那么我们怎么样来看待他们的第三诫呢？那一般的解释就是说，你可能在无所谓的称呼或滥用他的名字，或喃喃的直呼其名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对神的名字是什么？是亵渎的，是很不敬的一个称谓，甚至你会骂脏话啦，骂粗话啦，会咒骂啦，你都会听到他们用神的名字，对不对？不管是古今中外，好像很多人都是这样用的哈。啊，你会看到这些呢，那都是妄称神的名。所以基督徒弟兄姐妹，我们不要陷入他们同样的光景当中，小心不要在言谈当中亵渎了神的名字。OK， 所以这我们稍微要注意一下哈，因为这个就是所谓的妄称。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你提到神的名字的时候，却没有活出你对他的敬畏哈。比如说，我们跟弟兄姐妹讲说啊，神爱你啊，神也爱我啊。但是当你讲神爱你啊，神爱我的时候呢，如果你没有去有神的爱在你的当中的时候，你好像也是妄称神的名啊。OK， 如果说神与我们同在，但是你的心思意念、你的行为却好像神不在，那也是一个妄称啊。教导人神的道，我是在对自我自己讲的哈。啊，我这次去中国要到神学院去教书，我一定会跟他们讲这些。我说我们在讲神的道的人，结果却好像神不在你旁边一样。啊，那个就是妄称神的名字。弟兄姐妹，有人自称是基督徒，却没有基督的样式。然后你可能会听到很多人就是说，哎呀，那个人是基督徒，然后呢，你就会被跌倒了。好，那你称为一个基督徒，就表示说主耶稣是你的主，但是你没有把主耶稣当作真正的神来敬畏他。那这样会不会绊倒人？是，你是妄称了神的名字。有些时候我们为神做见证以后呢，那但是却没有活出那个样式来。我曾经在做一些 business 的 decision 的当中，因为对方是基督徒，可能会 you know, 会赢得我的生意，但有些时候呢，结果不见得会比较好。所以有些人会妄称或妄用这样子，让你取得你的信任以后呢，结果他并没有 deliver， 他并没有完成他对你的应允，这也是妄称神的名，你明白我意思吗？我们要小心，因为神不会以他为无罪的。如果说他妄用的话，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好，第四，你对神所做的许愿将来却没有还愿。好，申命记23章21节，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来，你向耶和华你的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定向你追讨，你不偿还就有罪了。你不偿还就有罪了。那我一直在找这个圣经上有没有这个例子呢，我还没有找到。大部分呢都是他许愿以后呢，诶，他真的去做了，那神就祝福他，神就祝福他。那第五，起假誓的处分。好，我们一起来读何西阿书十章第四节。来，他们为立约说谎言起假誓，因此灾罚如苦菜滋生在田间的犁沟中。那你记不记得我们今天读的经句，他有没有赐福给我们，赐福给我们在我们的田间里面，对不对？但是有一个条件，你不要起假誓。那么在旧约的历史当中有一个例子，那这个例子呢，我们前几个礼拜讲过，就是当以色列人在约书亚时代，约书亚他带了以色列民，他要去什么，去攻打迦南地。结果呢，有一族人叫做基遍人，记不记得？基遍人说，哇，以色列人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上帝与他们同在，我们就在他的附近，他已经打了一些的城市，将来就一定打我们，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就假装啊，怎么样？假装很远，对不对？哦，他们就派了这个亲善大使，哦，他们穿了很破的衣服，食物啊，他说搞了发霉的哈、哦。他说哦，我们是从很远的地方来，他是骗他们，我们从很远的地方来，你看我们的食物啊，我们的鞋都走破啦，我们听说神与你们同在啦，我们要与你们立约啦，平安的约啦。结果以色列人他也傻傻的懵懵的就被他骗了，然后就跟他们立约吃了饭，对不对？我说立约就是一起吃饭，吃完饭以后呢就等于什么，等于立了约了。立了约以后，他们第二天来看啊，原来你们就在这个附近啊，你为什么要诓骗我们呢？那即便人说，因为你们太强大了，上帝与你们同在了，我们知道我们要活命啊，那现在怎么办呢？那我们基遍人就说，我们愿意为你们做劈柴挑水的人，意思是什么？因为我们要臣服于你，我们供你使唤 OK， 所以我们就做你的仆人好了。那这件事情呢，神有没有责罚？神他不讲话，神没有说任何的话，但是神他却什么，他却抓着这个以色列人说，你既然跟基遍人立约了，怎么样，你就要 deliver， 你就要怎么样，你就要实现你对他们的誓言。那这件事情呢，一直到扫罗王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去杀基遍人，以至于在大卫年间呢，一年三年有饥荒，你看到没有？他说什么，你岂是栽华如苦菜滋生在田间的沟城当中，意思什么？因为当时以色列人他没有遵守他们的立约，跟基遍人的立约，所以三年饥荒，搞了老半天，原来他去问上帝，上帝说就是因为你们跟基遍人的，是扫罗杀了基遍人，所以这件事情他们怎么样，他们要去处理。所以大卫就问基遍人啊，你们要我怎么样就你们要我做什么事情，我一定为你们做。因为什么？因为这是以色列人没有守约。所以基遍人说啊，我们什么都不要了，就把扫罗王杀，他有那么多的儿子，你给我七个就好了，所以他就杀了扫罗七个儿子，作为什么，作为他的流人血的这个偿还。所以大卫就给他七个，扫罗七个儿子，就把他挂起来。所以这件事情就平息了上帝的惩罚。对，弟兄姐妹，神非常的严厉啊，人不客气的，你起假誓 下场就是这个样子。哇，敬畏上帝要小心了，你说的话没有 deliver 啊。我们再来看我们现在很多的政治人物啊，说的话有没有实现？你知道在美国总统里面有一个人哦特别有名，我还记得很清楚，大家记不记得老布希哈？老布希总统他讲过一句话，他那句话成为一个当代的笑话，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他说 Read my lips, no tax. 大家记不记得这句话？有些人记得哈，他是意思就是说，你读读我的嘴巴讲的话不会加税。OK? 他在运动的时候，有个记者问他说 ,read my lips, no tax. 过了一些时候全部都加税。我不知道他将来他会跟神怎么样去交代，弟兄姐妹，一国的总统讲了一个他没有什么实现的诺言。我不知道他会变成什么样，我希望他有生之年赶快在神面前好好的忏悔，也许神就会挪去他这一些的不义。 OK, 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妄称耶和华名的可能在当时是下场不太好，虽然是欺骗人骗了以色列人，但起码你跟他立约了，所以神也安了这样子的立约，不管怎么样一个约还是一个约，所以神非常看重这个约。哎，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哈。好，我们对于第三诫妄称的解释，我们有个积极性，意思是什么？不要让耶和华的名变为虚假的，也就是什么？你要高举神，荣耀耶和华的名，不可以假装高举神，却实际上亏缺了他的荣耀，亏损了他的名。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最主要一个信息。那么，在我准备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对那个 take 哈。那个妄称耶和华名啊，我们翻译成妄称，对不对？其实那个整个句子是两个否定字，就你不可以称呼耶和华名使它成为虚妄，所以那个中文直接翻译成妄称，其实它是一个什么双重否定。但是这个双重否定，那个拿或者应该讲 take 哈，或者说使啊，使用的使，那这个字。就是在 strong number H, 就是希伯来字的5375。这个字啊很有意思啊，这个字跟我们那个 NASA, 这个美国这个 NASA 这个字很像，它怎么念，它念成 NASA。OK, 它这个 NASA 的字很有意思，它的意思说，它的意思就是说高举啦，举起啦，背负啦，承担啦，或者是拿走你的罪。就是赦免的意思，或者是说呢，尊重你啦，看你的情面，中文翻译成看你的情面，这个那是有很多的意思，就好像我们中国的道，我们中国的道也可以说是话语，对不对？也可以说道路的道，对不对？哦，我们也可以讲说是那个道理的道，所以一个字有很多种的意思。那他这个意思也很多，那基本上他就是 lift up, 就是什么，我待会会讲到一些的例子哈。你看啊，神的救赎高举他所拣选的以色列民，我们一起来读哈，出埃及记19章第4节，来，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那个背负的背啊，它的原文就是 Nasa。 那这个 Nasa 这个字放在这里的时候呢，诶，就很有意思了。你说背负，其实它还有个意思，就是让它赤露敞开的意思。那整个以色列人大概有300多万人，从以色列 从埃及地带出来，浩浩荡荡过红海，在旷野里面拍凹流。但是上帝他说，嘿，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情你们都看见了，我降下十灾哦，好多人通通都没命了，每一个埃及家的长子通通翘辫子了，对不对？但是呢，诶，你们以色列家没有事哦，然后我将你们带出来哦，他说好像如鹰怎么样背在翅膀上飞来归我。那他们去考察那个鹰哦，在当时那个鹰那个字是指的什么？飞行很快的，可能是飞行最快的那个鹰，就是表示它很快速的意思。OK， 那另外呢，你也可以讲说，当那个鹰飞过来的时候呢，是不是大家都看，大家仰望看着，仰望看着，就是说好像如鹰把那个300多万人啊，呼就飞过去，就飞越了整个。埃及地就是出来的意思，那意思就是什么？带来归我，就是说神拣选这一批人，奇迹式的把他们从为奴之地带过来，怎么样？归给耶和华神。也就是说，神他高举了以色列人，他没有拣选其他的，他只有拣选以色列人，而且是拣选雅各的以色列人，只有那个以色列族的，他高举他们，全世界人都看见了，然后呜飞过来，赦免他的罪，膏抹他们，让他们来侍奉耶和华。所以我的题目叫做神带我飞翔。因为当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也是神很奇迹式的把我们从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飞起来，奇迹式的拣选了你跟我飞起来。飞到哪里？飞到神他自己那里去。他拣选了你，拣选了我，他高举了我这个罪人，他高举了你这个罪人，他要高抹你使你成圣，他要给你神的恩赐，他要让你来侍奉他，因为他爱你，他拣选你。我们于此就跟耶稣一起飞翔，飞到了那个地方去。这个背负本身就是 Nasa。 所以我被这个整个的这个印象当中，我被他很深深的吸引。我好像就是坐在一个神他自己的鹰哈，我们就坐在他那里一同飞翔，跳跃所有罪恶的捆绑， miraculously 奇迹似的被神吸引，归入他，归给他。这个就是出埃及记19章第4节最后看到的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景象。我们在痛苦当中，我们在罪恶当中，他把我们带领飞过来，很奇迹式。因为他拣选你，你要来侍奉他。因为当时摩西一直跟法老讲说，我要让我的子民走吧，我们要到旷野去侍奉耶和华。当然就是整个的救赎的意思，就是从为奴之地，一个奴隶的地方来侍奉我们的上帝。我们再看属灵的祭司需要抬约柜侍奉神，要高举他，荣耀他。我们一起来读哈，历代志上15章第2节，来。那时大卫说，除了利未人之外，无人可抬神的约柜，因为耶和华拣选他们抬神的约柜，且永远侍奉他。当这件事情历代志上写完了以后，利未人一直到主后70年没了，再也没有人去抬约柜了。甚至有人说在耶稣时代那个约柜都已经不见了，不知道被藏到哪里去了。在南国犹大 灭亡的时候，那个约柜也神秘的消失了。啊，有人是这样讲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抬约柜的人不见了，抬约柜的人不知道跑到哪边去了。怎么讲？不知道跑到哪边去，因为没有约柜可以抬了。但是这个利未人啊，抬约柜的利未人，你可以从属灵的新约上的角度来看，今天你我都是抬约柜的。为什么？因为抬约柜的人必须是利未的歌侠的子孙，歌侠的子孙里面也有一个亚伦的支派的，亚伦支派呢是做祭司的，但是所有歌侠子孙呢，他要抬杠抬这个约柜的，必须要祭司来带领他，所以祭司是他的 leader。所以有些时候你会看到圣经里面祭司也在抬约柜。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是一个属灵的祭司的时候 ，in a sense， 你就是一个属灵的利未人。所以在历代志上，大卫他所说的是一个预言，他说这个利未人要永远侍奉神。就是今天的你跟我，我们要永远侍奉他。但是弟兄姐妹，你必须要抬约柜。那抬约柜是什么意思？抬约柜就是高举的意思。弟兄姐妹，我们这边有个约柜的图，对不对？这就是约柜啊。你这个约柜不是有个长长的杠子吗？两根，对不对？那个杠子是很长的，不是四个人可以八个人抬的，可能甚至12个人或是16个人抬，你可以抬，你也蛮重的，蛮重的啊！这上面是金子，抬约柜，弟兄姐妹，他说抬约柜的利未人要永远的释放他。在我们抬约柜的时候呢，有一件事情，抬呢就抬起来，对不对？所以呢，主就在这个，因为从历世历代以来，那个神启示摩西，他说我要在两个基路伯当中与你说话，所以他们认为就是说神就在这边讲话的意思。 OK， 所以呢当抬约柜的时候，他们就好像在抬一个王，抬一个皇帝，抬约柜的时候，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抬约柜。那意思是什么？那你我都是利未人，你我都是君尊的祭司，那我们要常常的抬约柜。你在抬约柜，神就在我们当中，抬约柜就是让它被高举起来。高举的意思就是荣耀他的意思，弟兄姐妹，因为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什么，都要荣耀他。那我今天要给大家一个比较visualize， 在视觉上你要有一个看见。我们教会在前面呢摆了一个约柜的图，我要提醒大家，你是一个抬约柜的祭司，你是个抬约柜的利未人，神是不是在你的肩膀上面？神是不是你的神？你是不是常常抬他荣耀他呢？ That's the message of today， 这是我们今天的信息。常常的任何的时刻，你都在抬神的约柜，神的荣耀在你的肩膀上面，希望不是成为你的压力，而是成为你一个什么，你心悦诚服的侍奉。我们昨天在罗贝卡家里面我们有一些的分享，罗贝卡讲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找不到人生目标啊。哎呀，基督徒的人生目标其实很简单的，弟兄姐妹，就是抬约柜了。你愿不愿意抬约柜，其实已经不是愿不愿意的问题，是你抬约柜抬得好不好的问题。现在已经不是说我邀请你来抬约柜， No， 你本来就应该是抬约柜的，因为你已经信了耶稣基督了，你已经是在神国的计划里面，他已经指定你，指派你抬约柜吧。因为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保罗他说我们都有圣灵的印记在里面啊， 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啊，神已经与你跟与我同在了。现在问题就是说，你愿不愿意继续抬约柜，高举他，荣耀他。And that's the message. 你已经是命定好了，你没有无可推诿了。你不可以说，牧师啊，我不要抬约柜可以吗？我说这样不太合圣经啊。你本来就是应该要抬的，只是抬的好不好的问题。上帝他要高举他，因为这就是大的意思，他要让你来高举他。而且神也只拣选了利未人，他没有拣选其他的人，他要你，他就是要你，因为你相信了耶稣基督。我们来做好一个属灵的祭司，来抬约柜吧。第四，我们常常仰望上帝，因为他是你的盼望。我们看诗篇25篇第一节，来，耶和华，我的心仰望你。那个仰望也是 NASA， 不是念 NASA， NASA。 我的仰望你，我的心仰望你。 Your heart， 你的思想当中我们常常仰望你。他是不是你的盼望？他是不是你的盼望？我现在我哥哥还没信耶稣，我姐夫还没信耶稣，我为他祷告好久了，我的心仰望你啊，主啊，因为你是我的盼望。你也许祷告了很多事，很多的事情，很久了，你仰望谁呢？上帝。只有他能够为你来成就，我们该做的做了。神还没有成就，仰望谁啊？ Lift up， 这个也是荣耀上帝。这个就是仰望神 ，lift up 也是 nasa， 高举神，上帝啊，你可以成就，在等你啦，我在看你啊。神愿意我们这样常常仰望他。第五号，我们常常向神祷告，我们一起来读诗篇28章啊第二节，来，我呼求你，向你至圣所举手的时候，求你垂听我恳求的声音啊。我们刚刚讲到仰望。对不对？我们的盼望是在神那里，现在是举手祷告，举手祷告，那个也是那刷。举手的时候就是遵从他，因为他是你的神。所以当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们也是在遵从他，我们也是在抬约柜。你明白我意思吗？因为我们在荣耀他。你到庙宇去看到他们那些拜偶像的人，他们是不是很遵从他们的神呢？他们甚至会向那些偶像下拜，甚至跪拜。那如果你去看那个西藏喇嘛教，哇，那更是厉害，三跪九拜。他们去爬到那个山啊，从山脚下开始就三跪九拜，不知道拜了多久啊。哇，那些喇嘛真的是，不知道他们怎么教导他们的，他们把一生的积蓄带着到那边去。喇嘛的面前三跪九拜以后，把钱放在喇嘛身上，然后下山回家等死，藏民是这个样子。你说他们头脑坏掉了吗？但是他们居然对一个假神有这么大的敬畏，那何况是我们呢？我们敬拜的是真神呢，我们敬拜的是真神啊！现在还有很多人在 struggle， 我到底要十一奉献？他们把全身的积蓄、一生的积蓄，就放在那个喇嘛身上。他说他今生愿望已足啊！但是我们是不是愿意常常向至圣所来举手祷告，求主你来垂听我恳求的声音？因为你是我的神，我要荣耀你。我不向别神举手，我单单向我的神举手祷告。因为这是第三诫一个积极的意义。我们最后哈，我们常常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求神赦免。我们一起来读诗篇32章第五节，好，一起来，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 你就赦免我的罪恶，拿撒我的罪，就是赦免，就是拿走我的恶，拿走我的罪，那就是赦免的意思，就是拿走我的罪。摩西跟神祷告，就是说你要拿撒所有以色列的罪，不然请你把我从生命册上的名字挪去。他就用拿撒，他说你要赦免他们，他要赦免他们，就是拿走他们的罪。所以当我们常常认罪悔改求神赦免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认真的啊。我们昨天刚好查到，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过敬畏神的生活呢？怎么样靠神的方式来过活呢？就是好好的怎么样认罪悔改，具体的认罪悔改。弟兄姐妹，当我们具体的认罪悔改的时候，诗篇说你要赦免我的罪，意思就是说你会拿走我的罪。 You take away my sins， 就是 forgive me。 弟兄姐妹，这个都是拿撒的字眼。所以在我们讲妄称神的名的时候，当我们认真的认罪祈求的时候，也是荣耀神，因为你在告诉大家说上帝是可以赦免人的，你就是在荣耀他。如果你不愿意认罪悔改，是不是表示说我这个神我不要去让他赦免我，有那样子的意思在。但是当你承认的时候，当你认罪悔改的时候，你等于承认神有这样子的主权。弟兄姐妹，你在抬约柜，让神被抬起来，让神的名被高举，让神得到他应该有的荣耀。所以我们常常讲说，我仰望你，我向你祷告，我求你来赦免我，这都是什么？高举荣耀他。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些的应用。第一，神的救赎好像提升了我们不配的罪人，拣选了他们成为圣洁来侍奉神。因此我们无论做任何的事情，都当以抬约柜的心高举他的名来荣耀他。这个神就是主耶稣基督。弟兄姐妹，我们的神是主耶稣基督，荣耀我们的上帝。现在在美国很多的脏话粗话都跟耶稣有关系哈，啊，我们讲话的时候千万不要染上那一种的习惯，如果有的话赶快求主赦免啊，把这个不好的啊亵渎的话要把它从你的口中里面完全的弃绝掉，完全的弃绝掉。因为你是抬约柜的，你是抬约柜的祭司。弟兄姐妹，你无可推诿，让我们来荣耀他，我们的神主耶稣基督。我们一起再来读一次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来，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那在荣耀神而行的时候，有特别一个叮咛，特别一个提醒，我们对人所说的话算话吗？我们对人所立的约算数吗？那这个都是跟神有关系。你是要荣耀他呢，还羞辱他的名呢？我们最后弟兄姐妹提醒大家，我们要反省不荣耀神的样式是什么。你的神是你自己呢，还是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这样讲呢？我们请大家读哈，腓立比书三章十八十九节哈，我们最后以这个节来结束哈。腓立比书三章十八十九节，来，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用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祝福，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但是保罗在对腓立比书写信的时候，他很沉痛的很流泪的来告诉他们说，哎呀，这些人行事为的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那这些人是谁呢？ 这些人是那一些称为是基督徒的人。所以保罗他在讲说，他们这些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他不是指外邦人，他是指教会的弟兄姐妹。他说你们要小心，他们的神是他们的督子，他们的督父，意思就是什么，就是我里面自己的 desire， 自己的需要，自己的需求成为他们的神。我们是不是有些时候做事行事要自己舒服，自己吃饱，还是为了钱，为了自己的利益，牺牲了神的公义，牺牲了神的慈爱，牺牲了神的怜悯啊？还是我们都没有想到这是上帝的荣耀，还是我们只是说我有利益就好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基督徒处事的当中，有些时候为了上帝你要吃亏，你愿不愿意为了抬约柜的关系宁愿吃亏，而不愿意让主的名受到羞辱？我们要对上帝的名负责任，除非你像耶稣一样，你为了要走上十字架，地下的人讥笑你没有关系，因为他们不明白。除了你真的走在神的旨意里面让人受辱骂没有关系，为了耶稣的缘故被人辱骂，上帝说你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但是除了这些原因之外，我们尽量要保守让人对神的名 OK， 他会盼望我们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他们会说哎呀，你们信耶稣都是好样的、okay? 我看见你，我就看见了神在你身上的作为，你是一个荣耀神的人，你是杠台约柜的祭司，你是一个荣耀神的尊他名为大的人。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的一些实际，这些实际旁边的人都会看你看得很清楚，无论是在你的公司里面，无论是在你的教会里面，无论是在你的亲戚朋友当中，他们都会看见你是个荣耀神的人吗？还是你是荣耀自己肚腹的人呢？弟兄姐妹，今天的道也许对你来讲有点沉重，但是我们要记得神的约柜就在我们当中，他没有离开，他要你我去高举他荣耀他，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起立，我们做个祷告。主，我们献上感恩，你带我们飞翔，所以我要荣耀你。主啊，你高举我们这些罪人不配的，为了是要来侍奉你。主啊，我们怎么想我们都没有办法想通，我们这么不堪的罪人，你居然看上我们，你居然爱我们，你居然还要来娶我们做你的属灵的新娘。主啊，愿我们能够预备自己，让我们好好的来荣耀你。主啊，让我们真的来遵从你，真的让我们做一个属灵的立位人，抬着你的约柜忠心的侍服你，服侍你。是的，让我们活像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一般，使你的名被高举。哈利路亚，感谢主。愿这个抬约柜的意象，愿这个坐在鹰的翅膀上的这个意象常常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能够感恩，然后这个鹰飞过来的时候，归向神的时候，让我们的心被激励，愿意来抬约柜荣耀你，让我们在抬约柜里面侍奉你，因为这是你所喜悦的。尽管世人不明白，尽管世人会咒骂我们，尽管世人会认为我们很愚拙很愚昧，那么就让他们认为吧，因为我们凡事要讨你的喜悦。感谢主，赞美主，你高抹我们分别为圣，求主你继续的恩待，让我们进入 你的真理当中。谢谢主耶稣，我们同心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